耶稣三年的公开传教生活，不仅用言语向人宣讲进入天国的门径，而也行奇迹，叫人看出天主的国的确已经来到人间。奇迹是什么？今天有人在问，在这个时代谈奇迹有没有意义？是否对信仰仍然有所帮助，或者对信仰是个阻碍？毕竟今天是科学时代，奇迹这样的事情似乎不合乎科学观念。面对这样的质疑，我们有必要正确了解奇迹的意义。在旧约时代，天主聆听了以色列子民的哀号，派遣梅瑟领导以色列人脱离埃及的奴役，走过红海，进入西乃半岛，经过40年的功夫，才抵达天主赏赐给他们的迦南福地。这期间，天主自己和他所派遣的人给以色列子民显了很多奇迹，帮他们解决困难，增强他们对天主的信德，为的是要叫他们知道天主一直和他们同行，临在他们的历史中，他的临在为他们是个救援，只要天主和他们在一起，他们就有救了。到了新约时代，奇迹被称为天主的德能，因为它显示天主创造的伟大能力，也被称为征兆，因为它叫人看见了天国的确已经来到人间。或许用征兆来取代奇迹更为恰当，因为耶稣不是为行奇迹而行奇迹，而是借着行奇迹叫人发现天主的救恩已经来到，天主的国已经降临。其实奇迹是天主以行动对我们讲话，天主行奇迹的对象始终是人，因为那些奇迹若不是直接与人有关，例如治愈疾病，至少有益于人的物质和精神生活，例如耶稣行增饼增鱼的奇迹，或平息风浪。拿撒勒的耶稣在行奇迹这方面有他独特无法混淆的风格，他的作风与旧约以赛亚先知所称呼的墨西亚上主的仆人相符，他坚决退却魔鬼的诱惑试探，不掉入魔鬼的陷阱，享受魔鬼提供的富贵功名和权力。耶稣从不利用奇迹来达到私人的目的，他从不为自己的饥渴疲惫行奇迹以消除自己的劳累，也不为恐惧死亡痛苦或回应仇视他的人的挑衅而从十字架上下来，更不为了叫人信从他而显奇迹。法利赛人和耶稣辩论，要求耶稣显征兆以显示他的确是天主所派来的人。耶稣回答他们说，为什么这个时代要求征兆？我实在告诉你们，必不给这个时代征兆。耶稣行奇迹治好了病人，也要他们不要把事情宣扬出去。耶稣的门徒希望耶稣行奇迹惩罚那些不接纳他的人，耶稣却斥责他们的想法。总之，耶稣不是不为自己辩护，不是不保护自己，他用的是弱者的方式，善良的途径。耶稣以权威教导人，也以权威行奇迹，他用自己的名义教训群众，也用自己的名义行奇迹。马尔谷福音记载了耶稣复活会堂长雅伊格女儿的事迹，这位会堂长的女儿已经去世，耶稣却拿起小女孩的手说，塔利塔古木，意思是女孩子，我命令你起来。同一部福音又记载了耶稣在格法温治好一个瘫子的时候，给瘫子说，我给你说，起来拿你的床回家去吧。其他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耶稣行奇迹的种类很多，他治好了患癞病和癞疯的人，使瞎子重见光明，使聋哑的人能听能说，使瘸子行走，使死人复活，变水为酒，增饼增鱼，使整夜捕不着鱼的门徒们突然满载而归，又叫风浪平息。 值得注意的是，耶稣行奇迹的时候态度非常自然，不费吹灰之力，也不必预作准备，他只要说句话马上成为事实。耶稣虽有这样的无上权威，在行奇迹的时候却充满人性，慈悲为怀，甚至没有受到请求，只是出于怜悯也行奇迹，解除受苦者身心的痛苦。他有时候打破旧约法律的规定，在安息日也治愈人的疾病，接触法律所禁止的赖病人和死人。耶稣行奇迹和他的训诲关系密切。马窦福音说，耶稣走遍全加里勒亚，在他们的会堂内施教，宣讲天国的福音，治好民间各种疾病，各种灾殃。耶稣交付给门徒们的使命也是双重的，他要他们宣讲天国的福音，并治好病人。这就是说，宣讲福音和治好各种疾病灾殃，这两件事实在证明并且在实现天主的救恩进入人类历史中。耶稣的话激发人悔改皈依，也使人痊愈。他一辈子讲道，内容都集中在天国，讲道时所行的奇迹就是天国已经临在世界中最明显的标记和征兆。耶稣行奇迹有多重意义，一方面让人看出天主以新的方式主动接近人，为战胜疾病、罪恶、死亡和种种邪恶；另一方面也为赐给人的肉体、精神、社会和宇宙的完美救援。耶稣在现世所行的一切，旨在教人事先看出天国来到的端倪，进而悔改皈依，接纳他和他所宣讲的天国福音。等到历史结束，世界穷尽的时候，他所说的一切将完完全全的实现。那时，天主将更新一切。耶稣是救主，是墨西亚，是要来的那一位。使人看到他所行的奇迹，都没有理由推辞不接纳他。耶稣并不是有求必应的行奇迹，很多人只是为了好奇，为了个人现世的利益而跟随耶稣，希望耶稣给他们行奇迹。遇到这种情况，耶稣便避开他们。在教会的初期时代，奇迹总是伴随着传播福音的使命而来，目的在支持传教工作，在激励人的信心。为此，奇迹本身不能被过度重视，它的作用只在辅佐传播福音的工作和人对基督的信仰。奇迹不是基督信仰的中心，它只能留在信仰生活次要的层次。我们看到四部福音在记述耶稣行奇迹时，总是很平淡的描述，不特意加以渲染。虽然如此，耶稣和他的门徒所行的奇迹仍然是具体的历史事实，这一点可以从福音上法利赛人和其他敌视耶稣的人为耶稣所行的奇迹与他争执的事件得以证明。马尔谷福音第三章一开始便记载耶稣在安息日行奇迹，治好枯手的人，这件事立刻引起法利赛人的嫉恨，他们开始与黑洛党人商议如何陷害耶稣。犹太教的历史文件中也记载，耶稣所以被处死，是因为他行妖术诱惑以色列。从这些反面的记载也可以证实，耶稣的确行了超自然的事迹，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奇迹。在我们今天的这个时代，很多人认为奇迹和自然科学不兼容，顶多只能把奇迹当作特殊的迷人现象，或者尚未被发现的心理和物理力量所产生的效果。这种说法其实也不合乎科学的逻辑。 因为世界仍然是个处在不断演进过程中的实体，既然仍在演进，就能随时出现新的可能性。从这个自然科学角度看，我们可以把奇迹视为因着神性的力量，借着大自然的因素，创造性的超越某种固定状态的事件。因此，奇迹绝不是颠覆或破坏大自然原来的秩序，而是重整宇宙大自然应有的秩序现象，甚至可以说是预先展现历史终结时将要出现的完美新世界的一点面貌。真正的科学家对奇迹的解释都仅限于说科学无法解释的现象，超越我们观察的常态。因此，科学如何解释奇迹仍然是有待人类继续研究观察的问题。可是，如果奇迹是发生在宗教领域，是与严肃的伦理道德生活、与仁慈良善、与祈祷、与对天主的虔诚信仰有关，则是非寻常的征兆。难怪当法利赛人和经师说耶稣是借着魔鬼的能力行奇迹时，耶稣感到愤慨与不耻，因为耶稣所行的奇迹显然是借着一股出于善良、慈悲、怜悯的德能而完成的，而非来自魔鬼的力量。话说回来，由于奇迹是天主启示的征兆，它必然有助于人以理性来信仰耶稣宣讲的天国的福音。耶稣曾向犹太人说，如果你们不相信我，至少应该相信我所做的工作，好使你们知道父在我内，我在父内。最后，我们必须强调一点，人光靠奇迹并不足以产生信德，信德乃是出于天主对人内心的吸引。若望福音说，凡不是派遣我的父所吸引的人，谁也不能到我这里来。再说，奇迹也不是天主救赎人类的主要事件，真正的食粮不是耶稣增饼增鱼的面包，而是他在圣体圣食中赐给人他的身体。真正的光也不是耶稣叫瞎子重见光明的光，而是圣体圣事所赐给的信德之光。